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特别二次元。我是你们的坟头 DJ 龙马。
哎，你好，好久不见，DJ。
请两位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大巴。
我是老白。今天这个阵容好奇怪啊。
对，咱们三个没一起录个节目啊。
对
对，
很难得。
对，大家听到这个音乐就知道，我们这是要聊一聊《恶魔人》。
对，
因为 Netflix 的这个新，他投资的这个新的这个《恶魔人》的动画片呢，怎么说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大家都觉得，觉得好的也有，然后觉得有些，接受不了的也有。
对，
然后觉得老看过以前的那个恶魔人漫画的人呢，就是也有很多他们想要就是跟我们说恶魔人到底是个什么作品的这样一种冲动啊。比如说今天的大巴，
对对对，
主讲人大巴就是这样的啊。
我就是小时候就看了恶魔人的漫画，
哇，成熟很早啊。
年轻的时候吧，那就年轻的时候。
不愧是天生的司机。
对，厉害。然后恶魔人这个作品其实很有特别重要的历史的地位，在这个日本漫画的领域啊。其实永井豪在很多领域，对日本漫画有着非常特别重要的贡献。
对，
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呢，可能也就着这个作品，然后也要聊一聊永井豪这个作者，或者说这位我可以说艺术家吧。
嗯，对
对，
这么称呼没问题。
大巴觉得怎么样？我这个
今天我们是一个恶魔人杂谈节目嘛，可能我们会聊聊恶魔人的创作过程，然后再聊聊在创作过程之中，作者永井豪自己是一些怎么样的想法。
对，我对这个人也很感兴趣。
然后他永井豪自己也有一个自传漫画嘛，很有意思。
哦，
他就是他把自己老的一些那个画的那些东西又重新以漫画的形式画出一个自传，然后在漫画自传里面做了一些补充。然后这个自传漫画其实还是有一些有意思的地方，然后有一些可能有些美化，那不能每个人都像钱钟，
肯定会有美化。
对，不能每个人都像钱钟书那样那么耿直嘛。就在自传里面就写，我看到女学生就是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对，所以今天我们就开始聊聊这个恶魔人的杂谈节目。
那我们这个头怎么开呢？
所以我们今天首先就介绍一下恶魔人的故事。恶魔人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啊，就按照他的那个剧情介绍，就是随着恶魔的觉醒，人的世界啊陷入混乱，然后有一个温柔的男孩啊叫不动明，这个小伙子就与恶魔进行了合体，变成了恶魔人，成为了一个英雄嘛。然后他有一个好朋友叫飞鸟鸟，就他们两个人呢就一起搞出了一场残酷的啊，堕落的啊，正义的对抗邪恶的这么一场大战。
哎，我倒有个想吐槽的地方，就是他们那个年代的那个角色设计角色起名的时候都这么中二吗？就是，
那肯定是中二的呀。
对，因为我跟我媳妇一起看这个动画，他也不了解恶魔人嘛，然后他就看几个主角名的时候，真名气的，觉得
不动明多霸气，对吗？
但你想想，不动明、飞鸟鸟三个你一起念。很爽快，好。
对，而且不动明，其实他这个名字在他变成恶魔人之前，那个人的性格非常不搭。
对，
不动明和他本来那个，就是他本来那个非常乖巧的那个少年那个形象，特别特别不搭嘎。
对，但是你要想，就是说不动明这个名字其实就是不动明王把王子去了。
对啊，
对，
这名字
本身就是这样一个，
有一种就是他早晚要变成。
对，
你看到名字就已经想到这么多了，是吧？
对，
那你肯定是心思很缜密了。
请继续啊，不好意思打岔，
差的有点远啊。所以他故事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啊，刚刚也聊一下关于他名字这么一个想法。但是这个东西啊，就这个恶魔人这个作品其实很早就已经有了，就从1972年永井豪那个时候漫画家出道五年，就26岁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恶魔人这个漫画开始画了。当时是怎么一回事呢？永井豪自己这个人也很有意思，那个时候永井豪已经很出名了嘛。那时候他有一部作品叫《破廉耻学院》，
26岁已经成名了，
26岁很成名。
对，26岁那非常成名，不叫很成名，
是吗？
就属于天天被焦点访谈指名道姓说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点问题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我们年轻人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
是对，我也没经历，我是看文献看资料。
我那个在座最年长的时候，我也没经历过，
谁经历过呢？有经历过可以联系我们来聊聊。
好。
就他当26岁的时候啊，有一部作品叫《破廉耻学园》，那个时候已经在日本造成了轰动嘛。当时怎么回事呢？就是他这部作品就包含了很多性的元素，也包含了很多对当时政治的讽刺，还有一些对当时老师、学校教育以及就当时很敏感的话题啊，这么一个讨论嘛。当时也是非常过激啊，就引起了轰动。
很著名的作品，其实
对
没看过的人也知道这部。
就基本上现在聊这个作品，你都会有这么一个印象，
是
就你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有什么后果，但你可能没看过。
对对对，
但是26岁的作家毕竟就是态度偏激一些也是能接受。
哎，也不是哦，他当时创作破裂史学院最开始想法什么呢，就我只想画一个以学院为背景的这么一个福利漫画吧，加上一些搞笑元素，可能当时年轻人比较喜欢，但画着画着好像就没那么简单了，就我永井豪对不起，我有很多想法，我就是要在搞笑漫画里面加一些很辛辣的东西嘛。
嗯
啊，当时破裂史学院也是有很大的那个影响力，然后拍了电影，然后也拍了那个TV 的真人剧啊，也是非常火爆，就有种当就是家长还有那个当时政府或者是一些官方非常反对这个作品的时候啊，大家反而更喜欢这个作品了。无论是收视率啊，还是那个漫画收入方面的，都非常牛逼。
就跟现在一样，网上经常有非要给那个电影的标题起上什么“十大禁片”，
哎、对，
就越这么说，你就觉得越
禁止，人们越想看。
对对对对对，就这种感觉。
嗯，
而且这还是相当于官方禁止嘛。哇！但一晚上一打开新闻联播，哇，有个禁片，你
又开始
心里什么想法？
看一些新闻，哎 ，FGO 什么，我要玩玩。
对对对，十八九岁看到这种官方禁片，那更是我觉得肯定忍不了，我一定要去看一看。
年轻人的想法非常危险，
是
但是他当时也不止一个破裂史学院那么一个作品嘛，就1972年、他有一个破裂史学院在连载，然后另外还有几部作品，总共加起来有5部漫画作品在连载嘛。
他同时有一个人，
你想想一个漫画家同时连载5部漫画作品，这是一个什么？
以现在这些漫画家来讲是不可想象的，
那基本上不可能的，
这不科学。
现在人画一个都断更，就是、
而且他有个很有意思，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对，而且他画的这5部漫画嘛，都是。他自己说是全部都是以搞笑漫画为主，但他感觉搞笑里面都带了一些这种乱七八糟元素嘛，
有私货在里面，就是
那私货多了啊。反正他当5个漫画，那肯定不可能一个人画嘛，他当时也是开了一个工作室，就10多号人啊，一个工作室加上经纪人，可能20多号人，就成立了一个这么一个组织，就大家一起去搞这个永井豪的漫画，不容易啊。然后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啊。就他名气很火，名气很盛的时候，哎，恶魔人的企划来了。他当时接到的是一个 TV 动画的企划嘛，然后恶魔人当时也是怎么讨论出来呢？永井豪就说，以自己另外一个作品，也是一个科幻的故事漫画，叫《魔王但丁》这么一个作品为基础的设定，然后再把这个原来的内容拓展一下，然后就变成了恶魔人的 TV 动画嘛。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要选魔王但丁呢？我觉得永井豪可能心里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嘛。因为首先这是永井豪很早期的一部科幻元素的故事漫画，就讲剧情的嘛，一画接一画，中间不像搞笑漫画那样，中间
单元剧那种的。
对，但是魔王但丁就有意思了，它是连载到一半，杂志就没了，休刊了，就可能永井豪自己想。
这个就不是作者休刊，是杂志休刊。
对，杂志没了嘛，然后可能永井豪就想，我这个东西画到一半啊，但后面的故事我已经想好了
啊，
但怎么办呢？那我可能还有自己的想法。魔王但丁当时是以恶魔为主人公的这么一个作品嘛？
那事实上是不是说这个作品其实当时看过的人也不多？就是在他重新画这个恶魔人之前，恶魔但丁，因为你想杂志都停刊了嘛，
对啊，
当时应该也是一个不是特别有反响，因为他在那个
就是这个杂志本身卖的不好，
对，不是作品不好啊，
就杂志没了嘛，
对啊，
当时也是那样环境就是那样，为什么有很多杂志休刊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确实杂志行业竞争比较激烈，对对对。另外一个就是当时就因为也是70年代，他漫画主要就是以暴力，然后以福利元素，就很多在战后日本被压抑的元素为主
啊，明白了。
所以政府方面出还有学校方面教育制度方面都会打击，如果一下子没扛住，杂志没了也很正常
啊。就跟中国现在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手游厂商倒闭
是就是不可抗力
道理
是吗？
对
对对对，
大家喜欢这个都想去搞，但是也很不容易啊，对，能活下来的也不多。
对，
那当时这个时代也更是这样啊，所以接到恶魔人这个 TV 动画企划呀，当时永井豪也是以拿出自己一个老的作品嘛，说哎，我这个有个设定非常新颖，是以恶魔为主人公的，而且中间还有很多这种暴力元素的，改成 TV 动画的话，一画一画单元剧，哎，每回合打每集啊安排一个新的角色，然后给我们的主人公殴打一番，这样是不是很受当时年轻人的喜欢吗？因为当时 TV 动画主要是给小孩子看的，他们这也是跟我们
低龄化的这样，
对，就中国早期一样嘛，
是是，
就觉得动画这个东西就放给小孩子看，然后日本那个时候也差不多很早期了，那也是一样嘛。当时也是觉得70年代放一个稍微有一点这么元素，反派元素，以恶魔为主人公，然后变身成一个很厉害的角色，然后美化殴打一些新的妖怪或者是那些看起来奇形怪状的东西嘛。对，而且你看，如果看过老 TV 动画的话，就会发现他这个恶魔人的设计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很大的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 有点借鉴了美式风格那种英雄的感觉。首先他穿了一个内裤很有意思
哦，
然后
就是英雄标配这样的。
对，然后有几块大胸肌，头上那个像蝙蝠一样的标志啊，哎，不像我们现在看到恶魔人都是那种更接近生物的那种很多毛茸茸的感觉，他就是一个头罩一样的。哎，如果你看过金刚狼的话就有一点那个意思
啊，明白了。嗯，
但是虽然说 TV 动画是立项了嘛，
嗯，
TV 动画也是另外一波人管，只是跟永井豪商量一下，但是永井豪心里有想法了。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他恶魔人但丁没连载完，我要把这个东西我以前的一些故事一些想法就还是想画到漫画里面。第二就是他现在接的所有的漫画订单啊全部都是搞笑漫画，但永井豪自己是什么人呢？啊，他出道的时候就有一个目标，我就是想画这种故事漫画，想画这种所有剧情都串在一起的东西。
嗯
啊，现在好像有一个机会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找到少年 magazine 去谈啊。少年 magazine 就说，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就配合 TV 动画自己再搞一套新的漫画嘛，就相当于联合企划，然后漫画是外传或者是动画，有一些配合这种联动感觉嘛。这个时候少年 magazine 方面也是有要求，说我们这个漫画跟动画是不一样的，动画是给小孩子看，偏低龄一些，但你漫画当时都是年轻人看，就偏可能
年纪再大一点，
年纪再大一点，可能大学生或者是高中生那种感觉嘛，
青年人就是，
对对对。
但是我想少年 magazine 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个事儿，后来失控。
但少年 magazine 那个时候连载一个叫鬼太郎的，也是走这种风格，有点其实前期有点相似嘛。
这个杂志直到现在也是这样，因为那个叫什么杀戮都市，就是干子，也是在少年 magazine 上，就他就是都让
他愿意走这种元素
这类的作品，反正就是啊，
对
对, 对。所以在漫画里面，这个永井豪就把恶魔人的形象啊设计的更怪异了一些，也就跟我们现在看到这部新的动画叫新的恶魔人2018，我们就先说叫2018恶魔人吧。
啊，
他这个感觉有点类似了，就那种很狂野很粗暴，然后身上都是毛，然后变身完以后也是裸体的这么一个东西，
就像说怪狠的，
一个东西还行。
对对对，是。然后永井豪当时为什么会，这也很奇怪嘛，一个漫画家出道他想画的作品为什么画不了呢？因为永井豪也当时出道，他是在哪出道的呢？在石森章太郎他们一个工作室里面出道的。石森章太郎，就如果大家可能看过一点假面骑士，可能会第一时间就想起来嘛。然后他是石森章太郎，当时是一个叫被大家誉为叫漫画机器人，就画漫画特别特别快。然后他招的助手要求也非常非常高。就当时有个说法，就说石森章太郎这个工作室里面，就基本上睡不了觉的。首先石森章太郎本身自己啊，就是以平常漫画家五倍的速度去搞创作，就很猛啊。然后永井豪自己也没说自己是天才嘛，当时那反正自传也没那么说，他只说
啊，
当时为了完成这些工作基本上睡不了，就半个月休息可能就睡两三个小时吧，这种感觉。
一个可以同时连载五部漫画的人，
对，
在这个工作室里的时候都已经没有时间睡觉了，就是这个强度可想而知。
对，
那
就从另一方面说，就是永井豪也是被前辈练出来的
啊，也对，他因为经过这个锻炼才能同时连载五个，
就像设计师基础是修图嘛，你先修3000张图，
就漫画助手嘛。对
对,
对，
是。
当时永井豪也很苦恼，说
啊，
哇，我在这里上班，那靠，我自己想做作品做不了，天天跟老师做这些工作，哇，太多了，怎么办？我也没时间搞这个剧情创作，我没时间去构思个剧情啊。那我首先就只能画一些搞笑漫画嘛，因为搞笑漫画对一些剧情方面的东西要求更低一些，角色也可以设定的简单一点嘛。你看蜡笔小新，背景上基本就没什么背景，然后就主要是靠一些自己的灵机一动的这种小段子啊，一画一画连载。
先讲个小故事嘛，然后以后有想法了，我再把它设定再可以扩充一点，
或者
慢慢再说啊。
对，
像就是现在很流行的条漫小四格，人气高了之后再转正，这样
对。韩国条漫挺好看的，
是，我推荐的，
是是是啊。然后当时永井豪就在这种环境下，就出道半年，在别人在一个漫画机器人手下打下手，
是
不到半年时间嘛，他抽空就已经练到啊，就一个月能画100页这个搞笑漫画了。
原稿，我的妈，
原稿，
就自己画，就一个人能画100页，对，
相当于都是怎么算？
你算了，他周更漫画更20页，
是
那还要找助手，对吧？
对对，
他一个人就解决了。
你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个比现在就是99%的画师的效率要高出几倍来。
当时是有很多这种也很出名的漫画家嘛，就，那现在就不多提了。
这个确实是很，
是啊，
就可能永井豪第一个，他想法很多，然后他对搞笑漫画确实有天赋，但有天赋之后那就不得了了，订单一个一个来， 漫画杂志一个找他们说，哎，我觉得你这个搞笑漫画确实画得很好，要不到我们杂志里面再连载一个。然后你好，当时可能也年轻嘛，就五年之前二十多岁年轻气盛，说哇有工作来了，那接不接？那肯定接啊！
是，
然后就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26岁的时候就连载五部作品，
年轻人都是这样的。
漫画工作室就已经是10多号人、20多号人了。但他首先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创作剧情漫画，就故事漫画这么一个想法嘛。
嗯、
他说：“我再画搞笑漫画不行，
嗯，
再画下去，我虽然说是一个画搞笑漫画很有天赋的人，可能这方面天资很不错。”但是我还是要挑战一下，
有理想啊，
对，没有挑战过的领域，所以他就跟漫画刚刚也说嘛，跟少年马克进去谈，然后永井豪也说，我确实就是要在这部作品上发挥我对故事漫画这么一个东西的热情和创作吧，
嗯，
就他决心其实很大的这样，
对，所以他当时也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自传里面说，如果我继续这么画搞笑漫画的话啊，我绝对会后悔成为漫画家的。但我觉得他肯定也不太后悔吧。
嗯，其实我觉得他这种心境就跟那个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就是 Crashland 崩溃大陆
啊、
嗯，那个制作人他不是得癌症嘛
啊、
嗯，然后他在那个 Polygon 上写的自传，就是一个自传文章里面讲说，如果我他妈临死之前做最后一个游戏是一个跑酷游戏的话，嗯、我肯定羞愧而死。
啊、嗯，对，你那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个比较更诙谐一点的这个段子、
啊，
就是。马云曾经说：“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创建阿里巴巴。”
来了，
你别这样，让我来。
就是成功人士的烦恼嘛，就是说，
嗯、
对我要做点更有抱负的事情啊。
就当时可能，但由于你们都说感觉上永井豪当时已经很成功了、
嗯，
但他其实就相当于开一个漫画工作室，
嗯、
养活20多号人，
是
助手、经纪人，还有旁边前台的几个啊、其实他自己也不太赚钱的。他当时就跟编辑聊天嘛，那、
哦、
编辑说：“哇，你连载这么多漫画，还挺成功的嘛，是不是挺赚的？”当时也说，哎，这个真不好说，养人的钱啊、
嗯、
太耗费了。我现在工资给自己开的工资，可能还比不过就跟我同龄的那些上班的普通的打工的，
哦、
或者是那种
都不容易吧？
是这期节目录完给赵夏听听。
创业者都不容易啊！
对对对，哎，漫画家那更是这样了啊、反正就是说，但我对这个作品其实是会有很大热情的，不是因为钱、
嗯是，
就是因为我想画这个剧情漫画。
嗯
然后，所以永井豪这个恶魔人呢，这个作品就以这个1972年啊联动的形式就开始连载，永井豪就开始画这个漫画了。
嗯
啊，
我们前面铺陈这么长时间，实际上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心境。首先，一个他当时年纪很轻，我们知道就是现在的日本的这个漫画界，你像20几岁就是声名震动天下的这样一个情况，其实并不多。
不多
其实对。其次一个他当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而且也很有想法
那太拼了
而且他非常有执行力这是很重要的
觉得日本的其实这个漫画界有一点就是江湖味道就是你总要在一个老师门下出就是带出徒
出、
就是、
出道
他不像一个其他的一个比较现代化的行业就是说我什么大学毕业啊硕士毕业啊然后去
没有
然后通过自己的奋斗
其实是这样的你要有师承的就是如果说你看过像暴漫王
啊，
巴库曼这样的就是漫画、
啊啊，
就这样介绍怎么画漫画的这样一个作品，你会有所了解。你的风格派系、流派、师承总要有一个归属。
而且不但你画的要好，而且还要有人脉关系，特别是早期那个时候。
对
对
对, 对。
而且很多作品，就是之前咱们录《聊阴魂》那种聊的那个作品开始出的时候，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关注和喜欢。
对对对。
其实很多再往前倒的话，比如说这个编辑选这些作品的时候。可能在你这作品出来之前能不能火谁也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
但你这作品能不能发表其实跟你说这些人脉关系啊你是师承是谁啊你是哪个派系的什么
都运气天分缺一不可
对都是有关系的
对对对
其实、啊、
其实你看就是这个渊源啊就很像相声界
我再说一点就是
不能再说了
停
对、啊、
就我说一点就是当时就永井豪手下那个给永井豪当助手的那么十几号人、
哎啊、
自己都有作品
哦,
哦但是你现在流传到现在的能被大家记住的那十几号人里面出来吗、嗯、可能就有那么也就一两个
哦
那一两个是谁你能告诉我
一两个如果我们有机会说到永井豪的好友或者是以后聊到盖塔机器人的时候我想跟大家
哎好主意、哦、好主意啊
埋包袱还行
到一半就开坑这还行、嗯、
啊对不起
好那我们接着说说就是这个恶魔人的漫画它当时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轰动、
哎嗯、当时恶魔人就开始连载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永井豪是自己很有决心的嘛然后第二个就是大家也非常喜欢这种反叛元素的一个漫画
嗯，
就当时怎么讲呢就你画出来的时候啊少年买个字就说哎，这个确实大家 都很期待后面的剧情。然后编辑当时也说，哇，我觉得你个东西画的可以。为什么可以呢？首先就是因为就永井豪他一个创作思路嘛。因为永井豪你要说他之前也没有进行过这种很正规的这种自己的大长篇的这种剧情漫画的连载，然后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先画啊，也没什么大纲啊，画到哪算哪，
漫画界的王家卫是不是？
那也挺厉害啊。
对对对，
就没有剧本，全靠现场编。
对，然后有一个角色就体现永井豪这点非常明显，画到哪算哪，就另一个大家叫飞鸟鸟的角色嘛。如果你看过动画的话，你会有对这个角色有印象。
是，
在漫画里面啊，就飞鸟鸟这个角色很有意思，就一开始是安排他准备在第一卷里面就没了的，在动画里面就播到那个在淫乱趴里面嘛，淫乱趴里面，其实当时永井豪就说准备安排这个角色在淫乱趴里面死了，就被恶魔给捅死了。但是永井豪画到这个时候，哎，好像死了又好像没死，但不管死没死，我这个漫画画不下去了呀，怎么办呢？然后这时候他自传里面就说，这时候编辑过来打个招呼，哎，小豪啊，没事嘛，
小豪啊，阿豪，
哎，阿豪，哎，就说。反正你也没说明白这个飞鸟鸟死没死，哎，你就说他没死就行了嘛。
啊，对，
啊，反正也就最后是不动明抱着飞鸟鸟说了一句，哎，不要抛下我一个人这种感觉，哎，也不一定就死了嘛。哎，然后永井豪，哎，你这点子不错，哎，行，
就让他把盒饭吐出来了。
对，然后后面还会有这种奇怪的设定，就强行的自己来编，自己来续，哎，这种体现。
但是你想嘛，一个人如果同时做五部连载的话，那就是如果他说对任何一部漫画都正在做的任何一部都有很详细的想法，那肯定是胡说八道。
搞笑漫画其实就是看单元了嘛，
对啊，
是啊，
看这个星期自己看电视或者看报纸收到些什么新梗，但故事漫画确实不一样，
收集社会上的段子。
对对，
所以说这个其实对于当时年轻永井豪来说也是一个考验。
但观众啊，就当时是读者看到这个东西就很新颖，为什么呢？首先，哇，连可能是第一个就是觉得哇，这剧情发展怎么这么跌宕起伏啊，很难预测啊，怎么回事啊，根本一点套路都没有。
对，
但你没想到，其实
完全猜不到，
我心里自己也没个谱啊。
反而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套路的漫画太多了，大家都在画这些雷同的东西啊。
当时也是有些套路嘛。
对对对。
然后另外我觉得漫画和现在拍的这部新的动画有个很大的不一样，就当时的漫画是以恐怖为核心的。
哦。
对，就漫画传达的那种恐怖。但你看现在新的动画可能就。哎，可能看完你可能会觉得血腥暴力，或者觉得有些视觉冲击，
是、啊，
但你觉得好像也不那么吓人哦。
确实没有，
谈不上、那个，
它没有恐怖的那种方向在啊。
哎，但你看那个漫画，就其实将恐怖确实放在一个核心的位置。为什么这么说呢？
哦、
首先一开始啊，就我们的主角飞鸟鸟和不动明两个人变身之前嘛，就还是普通人嘛，对吧？还没有成为什么厉害人之前，他们之前在第一卷里面的时候就开着车聊天说。我这个恶魔人怎么恶魔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们要去的要办那些事情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虽然说一边铺垫这个设定呢，但这个剧情跌宕起伏，两个人在车上聊天的时候啊，突然就会有恶魔从天而降袭击他们的那个车，然后在冲进那个淫乱趴的过程中啊，也是一直被追杀。
哦，
但你想想看，就大部分恐怖电影的这种感觉都这样嘛，比如说两个年轻人，乡村年轻人啊，
乡村年轻人
啊，对，然后聊天说，哎，我们等会儿要去个趴，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冲出来一个大怪兽，哇，把车给劈了，
就走这种恐怖
桥段。但最逗这俩人还是没忘了去趴，
对对对，
就有怪兽追的也是要去趴，
怪兽之后也要去这个地方，
对。
当时在漫画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就两个普通人啊和怪兽近身肉搏那种画面
啊，
就。被触手啊缠住脑袋，然后另外一个小伙子拿把刀，哇，这么割那么割、
啊、
你当时看漫画会觉得有点惊悚，反正我当时看，哇，怎么回事啊，有点惊的这种感觉、
啊、
但是对于七十年代读者来说，这种在漫画的视觉上的冲击对于他们来说是没接受过的。
对，而且在漫画里面就塑造两个人情绪非常紧张嘛，
嗯，
就你现在看动画两个人好像都不太紧张，就飞鸟鸟和不动明其实感觉聊天过程中谈笑风生
啊，
连汗都不流。
对，
就开门的那一瞬间，两个人就说还是面带微笑，你没看到吗？
对，
说我们要去这个准备变身了，然后他们两个就会心一笑，好像对对对对，我要变身了那种感觉、
嗯。
其实也没什么，但在漫画你们会看到两个人一边聊天啊，非常紧张，就头上狂流汗、冷汗
啊、哦哦哦，明白。
然后飞鸟鸟也说啊，他为什么要？ 把你拉来让你知道恶魔这些事情呢，是因为我爹被恶魔给搞死了
啊，
哎，就一个年轻人嘛，爹死了，
哦，这么惨的，
然后还要给自己的爹报仇，然后还要守护世界的和平，然后
那这在漫画界还是也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啊。
对啊，在七十年代确实也是有一些这个东西，但后面的东西就稀奇古怪了嘛。
啊，是是是啊。
对，但你看动画里面都死了，不是爹了？
动画里它有一些文戏的莫名有种日常感，就是他可能想表现这种反差。
对，
就是新的动画里啊，
是
就他们平常的日常的生活啊，然后两个人飞鸟鸟什么，他们俩对话，就是确实像大巴说的，有一种日常感，就是很平淡，然后就是。
你把那些恐怖的猎奇的你剪掉，然后再看他们平时说话，有一种校园片的感觉。
对对
对
对
对，
校园八卦片啊。
是，
这个我觉得和监督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可以后面来说。
都是哎，
对，
我们这边先提一点。哎，当时就说到漫画的核心是恐怖嘛，哎，确实真的有点恐怖。当时，哎，然后他当时也说到这个恶魔人是怎么一回事呢？动画里面可能没有详细介绍，就恶魔人为什么能变身嘛？在漫画里面是详细介绍了，就恶魔人一定要是。心理非常善良的年轻人才能够克服这个恶魔留下的这些很暴力的东西，有善良的心才能够战胜恶魔，继承恶魔的力量，
就是能坐上筋斗云的那种。
对，
老年人
就没戏了，对不对？
但可能我记得当时漫画播动画播的时候啊，有很多人对这一段好像删了有点不太懂，就一个介绍设定的嘛，
啊，交代的不清楚，动画里确实，
对，动画里面就没介绍那么清楚，
啊，就感觉就好像是天津的大认识就变了，反正，啊，
对，
也没有太细说啊，
就直接一进一乱啪，哎，没过两下就变了，
对，你们都淫乱，我不淫乱，然后我就牛逼了，大概就有一种这种感觉啊。
漫画里面，
我们先远离一下这个淫乱啪，我说一下后面的事情
啊，对，是，
漫画里面就是恐怖的气氛渲染的非常足，就有一种普通人类对抗未知力量的感觉，哎。两个小伙子就觉悟啊，已经全部都说完了，泪也流了，最后两个人就握着手啊，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了，我们要去见恶魔了，我们要准备变身了，如果我死了如果我变身了恶魔了，你要把我杀掉，这种话都已经说出口了，
啊
哎，当时我看的时候就感觉哇，你们这两个小伙子可以，
啊，很有决心，啊，
对，哎，这个时候就我当时看完第一卷啊，就感觉确实有很多恐怖猎奇啊，还有一些就你想象不到的东西全部都出来了嘛，因为当时飞鸟鸟也没说要去见要去参加一个淫乱趴嘛，叫安息日派对，他们当时说我要去继承恶魔的遗产，但一推开门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嘛，对，但你动画里面就可能缺少一点前面恐怖气氛的渲染，我是这么感觉，
所以说搞得整个调性都不太一样，
对，调性其实发现很不一样，等会再聊。然后在漫画里面其实还有一段我觉得非常恐怖的，就里面有个女主角叫美术嘛，她是那个
木村美术，
对对对，她是那个主角的青梅竹马，就飞啊不动明的青梅竹马，这么一个女孩子，里面有一段就是美术洗澡的时候就突然被恶魔袭击了
啊，
当时我看这段也是有点惊嘛，就漫画里面突然就说她在洗澡，然后你还能看到一点那个时候的福利片段嘛，
啊，
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恶魔以水的形态突然出现在那个漫画的某一格里面，
哦，
那么确实是恐怖片的元素有很多啊，当时他自传也是评价了，就是这些桥段你用在电影里面没有问题，
对，
但是你如果看动画的话这段就完全不恐怖了哟，
啊，他可能做的时候也是受到了当时西方就是一些 B 级片的这种
对，
对，
也
是受到 B 级片影响，另外一个我想就是因为永井豪本人的漫画的特征是很明显的，就是说他在那个年代就非常有意识的在运用分镜
啊，
对，你可以去看他原作的一些内容，实际上他分镜的痕迹非常的明显，就是用蒙太奇的形式把你从故事的桥段中带着你跳转，这样，
对对对
对
啊，如果我觉得如果有朋友就对这个恐怖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翻一下以前这部老漫画嘛，来找一找，确实有很多他刻意去塑造这种大家一头冷汗不知道真正敌人是谁，然后突然一个恶魔从天而降，这种恐怖感，恐怖的感觉，
对，那么就是恶魔人他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个开创性的举措，但是更开创的我想可能是后边的，就是关于他接近结局的这部分的一些内容，就是说你在作为人类或者说作为恶魔人的身份和恶魔去对抗，但是在后半段可能说是后就是临近终局的时候整个剧情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折，
哎，对，临近终局的时候其实很有意思，
嗯，
怎么跳得有点远，那跳了就跳了吧，
对
啊，
因为中间来讲的话就是从漫画来讲其实无非也就是说打打杀杀然后做一些类似的铺垫，然后
对，当时是这么一回事，他本来说画完第一卷嘛，他打完第一个 boss 叫死力润，他是一个女性的鸟人
啊、哦，这个动画里也有是那个吧？
哎，对，但既然说到死力润，就再多说一点，他也是当时年轻
那么喜欢的
啊，就行吧，就当时年轻人就觉得这个角色很有魅力。首先，他是一个女性的鸟人，
对，妖女，
哎，妖女，而且在漫画里面，她是一个啊，就非常强的恶魔族的女战士。
嗯，
另外一个更重要就是她身上也是一丝不挂。
嗯。
啊，头上是一个鸟形，然后是
鸟嘛，当然鸟穿什么衣服是吧？
对
呀、
啊，
嘿
啊，对，
很合理啊。
是是是，
当时永井豪创造这个鸟人的时候，也想过一些其他的构思嘛，就一个鸟头，然后没有下半身，或者是只有一个鸟的身体、
哦，
但却没有那些女性的性征嘛。
啊、
嗯，但最后
听起来都没有现在的好啊。
对，但最后还是仔细想，
但是
可能我觉得永井豪当时是这样，就画了这么多五六个。中间选一个吧，挑个自己最喜欢就他了，就这种感觉。而且当时有一个在漫画里面就有一个巨爪这么一个设定嘛，就这个鸟人呢，他爪子很强，不但能弹射出去，而且还能封印住恶魔人的能力嘛，
还能弹射出去啊？
对啊，就能飞出去，这个也是火箭飞拳的这么一个构思的起源。
我的妈呀，
对，
飞爪，
我们之前做过火箭飞拳，
是，
嗯，
火箭飞拳确实很有意思，
是的
啊。在漫画里面有一段，就是通过这个飞鸟鸟和不动明，一个就变身不无法变身嘛，另一个人就因为被巨爪被那个封印能力的巨爪所困住，这个时候另外一个普通人类这个时候还是普通人类的那个飞鸟鸟小哥，这时候就抬枪过来啊，我先给这个鸟人一枪啊，不管你强不强，我先开你一枪吧，先把我朋友给救出来，让他给变身了再说啊，有这么一段，但动画里好像也没有。有点可惜，
其实动画里去掉了好多好多东西、
对，但我觉得这一段还挺重要的，就是因为两个人感情塑造方面啊，无论是感情方面还是这种以人类的姿态去对抗恶魔的这种剧情，我觉得很重要。
动画它也是受篇幅和整个节奏的限制，就是它可能就它要、
其实
它我觉得它节奏上其实控制挺好的，但是它在这个很好的节奏下，它确实舍弃了很多，
舍弃很多
必要的对剧情有帮助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
就其实也不是对剧情有必要，它换了一个新的思路，换了一波新的剧情。你看动画里面，他妖鸟死力润是对那个恶魔人有感情的嘛？
对，
就在前几集没什么事就念哇阿蒙啊，我好想见你这种你终于来了
啊！这漫画里是没有这个的是吗？
漫画第一版里面是没有的，漫画里面就是我作为恶魔族的女战士，我要打倒你这个变成恶魔人的这个男战士嘛。
但是后来就加上了一丝迷恋的元素，
对，然后这就导致另外一个事情，你知道吗？你在动画里面有没有记得，就有一条会放雷的牛，我们就叫它雷狼牛吧。
这怪猎打多了
啊，就那个会放雷的牛啊，雷狼牛，他对这个鸟人，就女性鸟人，其实是心存爱恋的嘛，就非常喜欢。然后在动画里面，我看就对这个雷狼牛心存不甘嘛，就喜欢这个鸟人这么多年了，哎，没想到你念念不忘的还是另外一个小伙子，
就是一个完美的备胎。
对，在漫画里面好像就没有这种感觉，他是就是非常喜欢这个鸟人，然后最后以自己牺牲的方式两个人都牺牲了，最后可能是一段美丽的这种战斗故事的感觉。
美丽的战斗故事还行，
对嘛，就两个人都殉情了。
但我觉得动画里那个处理也很令我觉得不错。我没想到是这样啊！
对
对，
就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一个猛男，哇！对，就看到自己的那个，
我还以为是他会出手说：“哇操，他这鸟打不过那个，
我来打。”
对，我帮他，他并不是啊，对，他的觉悟比我要高，对，
就自己把头一削，我们来合体吧。
对，就算我打过他，我没有让你快乐嘛，
对，
我让你战胜他，我
必须让你体验到胜利，
对，哪怕我死，对，我操，这个就是
这个
为自己喜欢人献身，
境界很高，
对，境界高，
无论这么多年还是没变，这个中心还是没变，但在动画面稍微觉得有点惨
啊。
刚刚也是正好说到动画里面这段对决嘛，就鸟人与恶魔人，就死力润女性死力如女性鸟人和这个恶魔人之间对决。然后当时在漫画里面，永井豪对这段还有构思，就他们两个不是在车上打架嘛，然后这个时候就恶魔人打着打着突然啪啪啪啪起来，就非常强硬，
哦，空中啪啪，
对，空中
啪啪，这个厉害的
打架嘛，和
云阵啊，
对，就有点那种犯罪气息比较浓厚，你知道吗？
哦，
就
My High Club，
男人打女人突然就
啊
搞起来，
对对对，
好像可以，
所以说性和暴力总是联系的，
对，好像可以理解啊，有点像那个就是斯巴达的那个第二集里，就是那个男主角和那个，
或者说那个史密斯夫妇打着打着两人开始搞
啊，差不多吧啊，
对，
尤尼豪当时是构思过一个这么桥段嘛，
那很开天辟地，
但是当时编辑一看这个东西，就桌子一拍。你想什么呢？
就小豪你要死啊，就是
对你要死啊，在少年漫画杂志上搞这种露骨的东西，你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你破灵齿学员那些搞下那些乱子？
对，记得首相下台之前留下的那些话吗？
但永井豪觉得我这个点子太棒了。太绝了
啊，
我这个人是
确实，
他当时有段，他当时自己解释就是说，我画的这个东西他两个又不是人，
真的也对
啊，他是两个怪兽。你看电视里面那个动物交配的时候，那也能放嘛？我这个怎么就不能画在漫画里面？
这个逻辑是棒棒的。
然后编辑说：“你醒醒，我们这漫画你想连载吗？”
对对对，我们这杂志虽然算是相对开放一点的这个杂志的，不像战粉，但是我也不能直接、就是。
我如果是编辑的话，我就提醒一下小豪，你记得上次被你搞倒闭那个杂志是谁？
哦哟，也许是这个原因。
然后永井豪就没办法被。也是想了一想，自己仔细一想说，哎，确实好像不太合适，所以就不想引起社会问题了嘛，就低调了一些，选择放弃这个桥段。
嗨，
但他放弃了没放弃啊？他又在自己的自传漫画里面画了呀，
这个画出来了是吧？
对啊，又画了，
画出来了。
他一个起个名字叫珍藏版嘛，这个人到处夹私货，你知道吧？
所以虽然删掉这一段，但你其实去看漫画里面会发现，其实这一段打戏其实还是非常。暴露的就色情
就很强烈的性暗示，
对，不是这哪是性暗示啊，
性明示哦，
这两个裸男裸女打架嘛，
对，
就色情度还是很
高，但其实他的想法，这两个怪兽在天上打着打着突然趴起来，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创意。
我26岁的人，荷尔蒙和睾酮分泌还在高峰期，
对，如果我们真的看到这样的漫画的话，尤其在那个年代，肯定是很震惊，或
很
非常震惊。你想70年代的人想想，我操，怎么这样？
然后他就被警察带走了，
是
也是啊，
当时连载到第一卷，这才打完第一个 boss 嘛，就这个鸟人，但是他后面总共才5卷，后面4卷、一卷打一个 boss， 那漫画也完不了啊，其实当时永井豪心里面也构思的是一个大长篇，非常大，这才第一个嘛。如果按照他这么连载，那肯定就是不说海贼王吧，可能死神了，
周周啊，
对，我觉得至少是个啾啾级别的。但是这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 TV 动画那边出问题了。就 TV 动画本来打算是拍一年，就拍4个季度嘛。但这时候 TV 动画说收视率还行啊，但是可能那边遇到一些问题，就是说我们砍3季吧，就总共拍3季。
4季砍3季啊，
就砍了，
那就只剩1季了。
对对，就砍了个季度，然后。就也是跟永井豪说，既然我们这个漫画是个联动企划嘛，就动画完了，你漫画也差不多
也要收尾，
准备结束了。哇，永井豪心里
惊了，
哇，怎么回事啊？我才画了没多少，
哦，甲方哦，日你娘，就这样，
我才开始，
对，什么意思？当时永井豪画漫画也很震惊，但动画没办法嘛，动画肯定是要完的，你不可能永井豪再自己去搞漫画，把搞完漫画以后再把动画给接起来，那不可能。然后这个时候没办法，只能去找编辑部，就跟他们谈。他说：“我这漫画实在还有很多点子，我想画动画，差不多完就完了吧。但是完的时候，正好我这个漫画也开启个大篇章，后面还有很多思路，比如说打完这个 boss， 再打那个 boss， 然后最终再来一场大决战。然后你说编辑，你说这个东西怎么样？然后编辑部那边就说：啊，哦。”哦，
一般
，对，我还是
不好吃，就
对，
没有不好吃，一般，不好吃就停了、啊。
就商业性的微笑说，哎，不行
啊、
哦，我还是要把这个动画给完了，然后漫画你也必须完，然后没办法，永井豪心里面确实还有很多想画的嘛，然后第一卷画完也确实反响不错，因为确实大家都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永井豪也去跟编辑部谈。左谈右谈，先说延期2个多月，没办法，2个多月没有画完啊，那之后又延期了，所以总共就画了5本。当时有很多评价说，后面不是有很多 OVA 嘛，然后也有很多评价说，这个漫画《末日梦》这漫画是不可能被动画画的，可能其中也包含这样一些元素。首先，它内容就没有完整；第二，就是确实有很多不适合做成动画的东西。
因为日本你要做动画的话怎么说呢，比如 TV 动画你终究是在电视上播的，
对，
就算你是深夜它依然是有尺度的，
就是你的载体的性质不一样，
对，你肯定还是要做，比如说原来有一个叫天上天下这种，
哦，
对，它变成动画的时候就是完全的要很多地方都要动，对吧，甚至就影响到剧情了，
对，
所以就是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啊，
对啊，然后这个时候就提到刚刚那个最终篇章了，就恶魔大战，
嗯，
没办法，永井豪那只能强行推动，
赶紧结束
这个剧情了呀，
嗯，
了，啊，那就突然高潮起来了，这个剧情，
啊，
就怎么说呢，
就他自己也没有剧本，他就想到哪儿就往
哪儿搞，他也被逼的嘛，
没办法，
非常的玩啊，
嗯，
对对对对对，这时候就被逼了，然后留给恶魔人的时间啊，就漫画的时间确实也不多了
对，嗯，
然后故事就开始高速推进，这个时候动画里面有一点没有表现出来，但在漫画里面就不一样的东西，就在漫画里面恶魔啊就开始突然和人类啊进行强制融合了，就你走到大街上突然一个人就变成恶魔，
哦，
这种感觉，然后在社会中引起恐慌，
哦，
哎，
就是瘟疫公司走到后期那种状态，
哎，那他们这东西是人体里本来就有啊，还是说他们会通过什么方式传染啊，
啊，恶魔就是一个没有形体的，它里面设定就是没有形体，它必须要跟生物进行结合嘛，
哦，像是灵魂一样，你可以理解为
对，
就是，
一开始在那个漫画里面它是隐藏在就人类社会之外的，他们是一个自己的小群落，
哦，
偶尔寄生在一个人类身上，
哦，
然后变成恶魔，但在高速推进，在漫画高速推进剧情的时候就没办法，
哦，
就恶魔就突然开始明目张胆的和人类结合嘛，
哦，
对，
但和人类结合有的时候会能够变身成恶魔，有的时候不能嘛，因为它和，
哦，
结合的方式要求很多，
哦，
哎，但是在人类社会中就突然引起了恐慌啊，你确实想想看，
哦，
就身边突然啊新闻联播就开始报道了啊，某某某地区突然变成人类，突然变成怪物，
嗯，
很恐怖，
嗯，
很吓人，
是
啊，
就从寂静岭一下变成浣熊市，就这样，
对，就有点像生化危机前面那种感觉。
而且他对这个恶魔的描绘其实挺有意思，他不是说像哥斯拉也好或什么也好是外来的一种物种啊，进攻人类也好，外星也好，或者是地球本地的什么的，
嗯，
他把它描绘成一种就是从人变成恶魔，
嗯，
就这个东西其实，虽然同样是恶魔一个怪兽，但是来的怪兽和人变成怪兽，我觉得这个对人的感觉和冲击是不一样的，
对
啊，
嗯，
然后漫画就铺垫到，就日本和平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哎，啊，也说不久世界的和平呢，啊，也会结束，然后这种令人恐惧的，哎，突然会变成怪物的时代啊，就要来临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它里面也就借着一个新的角色嘛，叫大魔王，跟人类宣告说我们恶魔族马上要跟你们人类开战，
哦，大魔王呢，哦，
对对对对对，里面有个这样的角色，然后恶魔们可能马上要进攻地球了嘛，啊。人类也非常恐慌，社会中就弥漫出一种恐怖的气氛，
嗯，
但动画里面就这段进行一些改变嘛，
嗯，
就是出现了人类自我迫害的熟悉桥段
啊，漫画里面也有迫害，
嗯，
但动画里面
恶魔
迫害的原因稍微有点不一样，恶魔在这个人类的社会中进行这种无差别的合体，然后大魔王对人类社会啊就进行了这种宣战布告嘛，还是回归到了一种就漫画的原点，就恐怖啊，恐怖在人类社会中渲染一种恐怖的气氛，
嗯，
这时候人类自己也开始反思啊，这个恶魔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漫画里安排一段桥段，就是人类科学家啊对这个恶魔进行探索，哎，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然后他发现恶魔的 DNA 啊就是人类的 DNA， 那因为他对，因为毕竟就是从人类合体的嘛，
嗯，
然后科学的权威在漫画中出现了，更加加重这种疑神疑鬼的气氛，就是人类其实就恶魔本身，然后当时漫画里面就说，就是对社会不满的人呢，啊，就会变成恶魔，你知道吗？
哦，
那完了，对社会不满的人
多了，
海了去了，
是，大家都对社会不满。
然后得出了这样结论，就开始漫画里面一段非常残酷的剧情嘛，就开始恶魔审判人类，审判启示录的这种感觉，就人类自己抓人类，人类的敌人是人类，
我觉得可能就是永井豪创作这儿的时候可能借鉴了一些中世纪历史之类的东西，
对，借鉴了，
对，而且就是要考虑到当时他在连载这部作品的时候正是日本的左翼运动，
哎，那个时候
非常的就是蓬勃的时候，包括说著名的就是赤军
是
和侵田山庄事件类似于这些东西，当时
而且197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在战争年代嘛，
对，
就那边越南战争还在打，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种危机感啊，深刻的影响到他，
包括冷战，
对
对，那个时候的，
而且那个
世界上都有一些，
对，而且那个时候日本刚从等于说是刚从战后的贫困重建中挣扎过来嘛，那么经济刚刚上轨道这样的一个，
而且也是一个社会动荡的重要时期，
对，
哎，所以就渲染出一种这种 人类的敌人是人类的这种感觉。
是。
然后在漫画里面其实就开始抓人了嘛，那抓人也没什么根据，就你对社会不满，哎，先带走吧，然后开始进行拷问，进行一些虐杀，然后确实也抓到一些恶魔，但也确实也破坏了很多人嘛。
哦，
这个时候那在我们再回想一下，开始就飞鸟鸟和不动明两个人，他们一开始是为了对抗恶魔，
是，
但却发现一个这样的大环境很无力很无奈。
嗯
啊，然后这个时候就恶魔人，我们的恶魔人啊，不动明想一条计策，就纠结一帮恶魔人军团，就那些有善良之心的、
哦、
能够变身的恶魔，去与恶魔对抗、哦、然后去拯救人类社会嘛。但发现这个事情还是搞不来，因为最终啊有一个事情发生了、哦、就他女朋友被迫害了、
哦、被迫害了、
嗯、被迫害了、嗯、但是说实话看原作的时候看到这儿，就是下手毫不留情的杀女主这个事儿。
原作我觉得是更血腥更暴力，
原作是更血腥的。对，我记得就是那个那最新的这一版 Crybaby 这一版出了之后，你在微信上第一个跟我说的就很遗憾的是木村美术的死法没有超过原作。
对
那请描述一下他本来是怎么死的啊。
首先我要跟你介绍一下这个青梅竹马是个什么样的人。
嗯，
就美术啊、
嗯、
是个性子非常烈的人
啊、
哦、就他在路上碰到小流氓调戏你知道吗、
嗯、他都要拐一拐
不会愣，就直接上去巴掌你干什么你这种感觉、
啊、
一巴掌扔，然后小流氓把按住的时候在哇在大哭，哇你他妈
团支书啊是不是团支书啊，
哎呀这个性格可以。
对，很烈很暴躁，他就不到最后一个关头自己能力无法挽救的时候他不会出手向人求救那种感觉、
啊、
哎，然后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恶魔审判嘛，
嗯，
然后他在漫画里面也是这样，就一开始是纠结自己们家里面人嘛，然后跟那些要抓他的人进行对抗、
嗯、
然后就刀子、叉子、枪、
嗯嗯、
啊，互相的
戳来戳去，
戳来戳去，
嗯
啊，
这其实就是很凄惨的一个这样。
对，
在
动画在，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去看动画，其实还对这段就描写的没有那么刺激了。
嗯、
对，在有所保留、哦，但是在漫画原作里边下手是怪狠的。
哦，
对
对。
所以说永井豪这个人啊，戾气深重，就女主很受害，你知道吗？
他可能也是对这个漫画有些怨气，就是我本来设计的很好，
嗯，
你们非让我。嘛，赶紧结束，
就光速的刀劈女主。
对，我就给你们看看怎么样把这个剧情只用五分之一的方式，然后把这个故事讲完。
对，
这有一种怨气在里边，我把你们给吓唬吓唬。
就其实我看那个，因为我是后来才看的《恶魔人》原作嘛、
嗯，
看到就刀劈女主这一块的时候，
嗯、
我就想到 ZZ 后边就是女就是主角的后宫团，光速的秒灭、
哦，就高达 ZZ 是吗？
对对对对，就这种感觉，
上去一个没一个，
上去一个死一个，上去一个死一个。哎，不对呀、啊，不是这样的，明明前几集挺好的。
是，当时的年代我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喂食不喂食，
就也没有什么道理，
对对对，
没有什么那种
没有光环，
没有光环。
对，
另外一个就是不会跟按照观众那种不太考虑观众想法，
老子不喜欢你，老子
我有些时候就感觉是这样的。
对、
嗯、我觉得这个人要死了，那、嗯、那下怀你就没了吧，没了就没了。
嗯
啊，当时也是画到快结束了，安排了这么一出嘛，
嗯
啊，然后推动了这个剧情发展，然后最终也是导致了这个恶魔人也是放弃拯救人类，说哇你们干什么呢，就最终开始的是人类恶魔还有恶魔人之间的三方大战。那大战结果就是啊，人类首先没了啊，然后恶魔和恶魔人之间干的也其实双方也消耗很大。
是
啊，你看动画的话最后是那个天使形态的撒旦嘛，在那个已经死去的恶魔人身边，但其实你想也是一个两败俱伤的情境。
嗯，
说三方都没有胜利者也是可以的。
嗯，
但漫画里也是差不多这么一个结局。
哦，那也就是说新的这个动画还是比较贴近于他漫画的这个整个大线
的
故事，
它的总体结构是
主线的故事，
总体结构是忠实主线的。
哦，包括那个就是飞鸟鸟开始是一个一画就要死去的角色，
对，
最后啊变成了，
那其实第一话他也差点死，其实
对
最后变成了这样一个设定。
而且飞鸟鸟这个角色也很有意思嘛，
嗯，
怎么说呢？就他画到快结束了，画到人类啊已经开始抓恶魔了，
嗯，
开始抓那个恶魔人了，抓普通人了。哎，永井豪还是没有想好飞鸟鸟这个角色要
到底
怎么安排
啊？
对，然后他也是一边画一边就质问自己啊，作为一个带着恶魔人变身成恶魔人的这么一个角色，一个普通人类，他最后要怎么样？他难道只能做一个旁观者吗？啊，永井豪觉得好像不是，他就不断的问自己啊，
嗯，
飞鸟鸟到底是谁？
嗯，
到底是谁？
不断的问自己还行。
对，那没办法，不问自己，那
因为他这时候可能已经想到了最后这恶魔大战之后，最后就是类似于世界，
他很早就考虑到有一场大战，
对，类似于世界快要毁灭这样一个状态。那你说飞鸟鸟这个角色，如果我不给他，就让他一直是这样的话，他可能就是我白把他留到现在了，就是最后跟着其他地球人一样的一起就玩完呗，并没有在第一话活到现在再留下来的意义。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种普通一个军师型角色，
对对，
但其实不是，就。啊，永井豪这时候就
升华了一下，啊，
对，安排了一段这个飞鸟鸟的角色到底是谁的剧情嘛。
嗯，
然后在飞鸟鸟在探索自己老家，
哦，
老屋的时候，就他不是有一个他老爸留下遗产嘛，
哦，
他再去翻阅，然后发现好像跟自己的记忆有偏差，那些留下的东西好像都不是，都和自己的记忆啊有出入，
哦，
啊，然后这个时候恶魔们来迎接这个飞鸟鸟，就说。其实你就是我们这个撒旦，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终极的大魔王，
大王啊，我们来接你了。
哎，
嗯，对，啊，所以就为了圆这一段嘛，啊，永井豪就安排了一个这个飞鸟鸟其实是大魔王，然后大魔王给自己洗脑啊，然后潜入到人类社会，然后发现人类真正的弱点啊，这么一个东西。
大魔王也不容易，
大魔王挺是，
对，就明明自己不是这个，
自己明明很强，
嗯，
但是还要洗脑，
嗯，
让自己变得什么都不知道，
嗯，
而且还和
对
对
对
还和那个人类之间变身的恶魔人关系那么好，
对，还得反复的告诉自己，我就是 Big Boss。
对对对，哎，真的是有这种感觉，
哎，有点意思啊。
是
啊
是
啊，说到了，
哎，他改变了恶魔，他又改回来，
对，
嗯，
哎，
反正恶魔人就。这段剧情确实很神，
嗯，
当时很神。如果你没有你看的话，看的少的话，觉得这段也会很神，
因为动画其实它在整个有了整个故事之后，它从一开始就给飞鸟鸟做了很多铺垫和这个
对动画面铺垫
很
多，
很整体化嘛。但是漫画像你讲的这个过程，最开始画的时候连
边画边想，
连你说自己都不知道
画到大结局，
对，所以这个转变很出人意料，让人觉得很
是是是
很急刹车的那种感觉。
年轻人是这样，
很刺激感觉。
年轻人可能已经猜到最后就一场大战嘛，打完就打完就打完了，
嗯，
没了就没了。但是一翻到这个啊，这个小伙子啊，飞鸟鸟小帅哥，人类军师突然叛变的时候，哇靠，什么东西啊，太牛逼了！
嗯，是是是，嗯，
啊，可能永井豪自己想到这一段，也突然精神了不少，熬夜也不累了，
嗯，
再喝一个红牛，接着干了。
就
我感觉是
突击爽，
看的人也觉得太刺激了。
对，但是。永井豪这时候还没完，他也安排的很有意思，
哦，
就是这个撒旦这个恶魔啊，最终的幕后黑手，最终大 boss，
嗯，
他爱上了这个恶魔人，哦，他们两个之间啊有一段爱情故事，
嗯，
就撒旦他是安排，啊，撒旦是一个那个有双性的这么一个天使嘛，然后他突然发现 啊对不起，打打发现我还是就喜欢不动明，我就喜欢恶魔人，
哦，
你们打的过程中把这个人给我留了，其他东西没事，你们打吧。
啊
啊，所以最后也是有一个这种恶魔人类三方大战之后嘛，有一个那个撒旦对这个恶魔人之间的告白。
呵，
这个其实我看到原作的时候，我是无法接受的。
是吗？
我讲，对，
啊，
我其实是无法接受这样一个剧情，就是怎么讲呢？从个人情感上来说，就是
那最后的最后呢，
就很炸裂，真的很炸裂。对
啊。
很炸裂是吧？你接受不了这种突然爱上的感觉。
对对对，有一点有一点这个因素，对，就是突然变身，然后突然打起来，然后突然爱上，就感觉。
刚才大家不都铺垫了吗？
就
是之前的也表现过两个人的感情，啊。
但是你知道，就是那个小豪啊，这个人就很顽皮。
小豪就喜欢用一
这个人就是很顽皮，你知道吗？
他当时告白也很有意思，
嗯，
就他变身不是已经变成大魔王，他已经是大魔王形态，一个天使形态嘛，
嗯，
他跟自己的手下也聊天嘛，然后突然一格说。这个人给我留下，对不起，我喜欢上了这个谁谁谁，
啊，
你们打，
就多出一格了，
对
对，
就所以跟你讲啊，就后期的剧情高速推进的时候，他虽然还秉承着原来那种就是分镜的概念或者说是逻辑，但是他受迫于这样一种现状，他只能去这样安排，
没法铺垫了，
就剧情里边其实是有很多空白的，
啊，
当时我们看到这里，看到大结局了，可能以为没了就没了嘛，
嗯，
然后告别完就没了，
嗯，
但其实就自传里面永井豪自己还安排了一段什么呢，就说啊，在最后一个漫画里面有很多天使出来了嘛，
嗯
啊，
哦，
永井豪自己是说啊，这个天使其实就是那个他是天使军团，然后他最后来消灭地上所有生物，
嗯，
就无论是
把这
留下几个
地球擦一擦是吧，
对，留下几个恶魔人或者留下几个恶魔啊，或者撒旦或者是那个 恶魔人的尸体啊，全部都消失了。
哦，
这其实他、这个、
非常 EVA， 非常启示录。
他这个结局其实就是启示录嘛、
嗯。
那么就是地上的人先遭受劫难，嗯、然后恶魔席卷整个地球、嗯，然后天使来执行神罚这样的。嗯、对、嗯，
但可能你看动画就传递的还是一个人类之间的爱情吧，或者是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感情、这种感觉。
对，
就相当于动画里其实。他有私货嘛？就
是我们之前说过很多，他其实舍弃了很多，
监督自己的私货，
对，包括说是汤浅自己他有一些想法，
对，但我觉得永井豪这个心态非常好、
哦，
无论你有什么私货，你拍了我就说好，
嗯，
对，人年纪大了，他是变得稍微宽容，
对，又或者就是说，我们老说就是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他有被解构的余地
空间，
就刚才你说它剧情有留白也好，但是它肯定是受客观有迫于限制，但是也许有偶然因素，也许有必然因素，
那么
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这样一部可以给后世人反复去解构、加入自己东西去解理解的这样一个作品，
对，或者说是给后面的人更多的创作空间嘛，再创作的空间。
所以我给我的感受，动画就是催泪的、传递爱的、
哦，
然后有一种在复杂的这种关系、复杂的感情之中啊，
嗯、
依然会有一些不变的那种连接这种感觉。
嗯，
它是一种。怎么说呢，更偏向于感情吧。
嗯
嗯
啊，但其实在动啊、在原版漫画里面它还是埋藏了伏笔。
嗯，
就永井豪在战争年代画一个这样的漫画，
嗯，
那可能不受当时的时代背景影响嘛、
哦、
那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是，
嗯，
而且他本来也是一个特别喜欢用时政然后联系，这样看新闻联播那么一个人吧，
他就喜欢加梗
啊。
对，
加
像我们现在就是非常喜欢上网冲浪那么一个人。
对
啊，他觉得我们表面上，他觉得表面上是一个充满暴力的、恐怖元素的，然后有惊奇元素的这么一个科幻故事。但我永井豪啊，我还要在里面加一些里设定。就其实恶魔啊，它象征的是有杀戮能力的人类，
是
就那些拿起武器的人类嘛。
嗯，
它具体来说就是军人，然后能够通过武器，然后对一些普通老百姓呢就进行攻击的叫士兵，然后不断近代不断发展的武器呢、兵器呢啊，就是恶魔的。这种能力、
哦、
他们的兵器、
嗯、
啊，然后他在自传里面还说嘛，就是恶魔人其实象征就是日本的年轻人啊，被强制征兵啊，拿起武器的年轻人啊，你这么一想也合情合理嘛，
就是
对对，
那个时候是战后，然后那个永井豪一些对打仗时候的反思，那个时候也是强制征兵制，那
是是是，
那没办法了，
嗯，
年轻人无论是你怎么样，
对，
你命令一到你还是该走。
但其实他这个怎么说，在从作品里就我们今天的来看啊，他新翻拍的也好什么也好，就是他这些意象
你很难看出来、
嗯、
我但是我倒觉得挺容易理解的，
对、
嗯、就是他非要把恶魔设计成不是外来的侵略，而是说从人变的，他就是在隐喻，就是说只要给人一个就是
拥有人类的心，
杀戮的
武
器以外之外，就是人就是还是人，但你给他一个杀戮的武器，就像他变成恶魔一样，他有了可以随意杀人的能力之后，他就跟恶魔没有区别。
对，就
是但是什么人
是
可以当恶魔人呢，就是你给了我枪我依然是好人的人，对，我要、
嗯、
我可以用这个来保护，就是那些弱小的人。但是这个设定，
但其实永井豪是怎么想的？
就是
嗯、
他说，和平年代的年轻人呢、啊，因为强制征兵变成杀人机器嘛，
嗯，变成恶魔
就
是、啊、就
是越纯真善良、拥有正义之心的这种年轻人，就越容易被国家机器所利用，变成那些。
哦、
最强的战士变成那些无畏的战士嘛？
嗯，
也对，
那就不动明本身就是这个隐喻嘛。
哎、
嗯，
你想一想，那个日本那些就奋不顾身的那些自爆队是吧、
嗯？
对，
但是你
神风特工队，
但是你仔细想想，恶魔人这个就是原作里边啊，就不动明本身拥有特别强大力量，然后从头到尾一直在作战，但是最后他作战的意义是什么？他自己恐怕并不明白。
对，他只是因为某一个事件刺激到了、
哦、
对，
他一开始是为了保护人类消灭恶魔，但因为自己身边的人去世了离世了啊，所以突然一下受到刺激、
嗯、
受不了了，
嗯，就变成一种暴走的状态。
对，当时是有点现实寓意的嘛，所以当时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这个东西、嗯、可能也是因为在漫画里看到一些对时政的隐喻。
对，可能看的人自己都没意识到，但是他总觉得好像很有代入感，和很能
他看完以后
就是带入那个情绪，
突然想到十年前的一些事件，想到现在的一些啊七十年代政治事件、
嗯、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二战刚过去，日本战后嘛，二战刚过去时间也不是很长，
对，
还没有到跨代的程度。
对，军国主义的体验对日本人来说还是历历在目嘛。
对，而且在那个漫画里面也是有很直接的描写嘛，就恶魔直接是假装成人类的恶魔啊，
嗯，
潜入到了那个国家高层，然后发射了这种 原子弹、氢弹，然后挑起战争，
嗯、
这种描写很多。
哦，
嗯、就他摆明就是说世界大战打起来了，谁也不能避免。
嗯
嗯、所以说，你看我们刚才在聊这个原作的剧情里边，在听的朋友可能会感觉到，就是在七十年代之后啊，很多的创作里面似曾相识的影子或者元素都非常的多。
它包含了一些对战争的反思，就想告诉读者，就战争其实是没有胜利者的。
对，
它不仅仅是想传达就撒旦和恶魔人之间两个人的感情，其实不仅仅是这样。
嗯，
就是说战争对于双方来讲，其实最后没有胜者。嗯
嗯，
但你现在来看动画。但我觉得现在来看这个动画很难传递到这一点了。
对对 对，这个是意想的问题。
对，跟时代不一样了嘛。他现在新时代这个，他这个对这个故事的诠释和解读，其实有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标，这个特有的一些思想也融合在里面。
就是它是一个2018年的作品，
没错，
这么去理解。
对
对
啊、
嗯，
而且我觉得就新的2018恶魔人，那美术性格还变挺多的，没那么烈了。
哦，嗯，对，但哎，那个另外一个美术那个角色是原来漫画里有的吗？
哎，没有，他新加入一些原创。
但我总觉得他把那个这个就是美术的这个角色劈成了两半儿，给了就是一些功能性给了另外那个美术来用，就是、
嗯、
就他很有，因为他最后那个美术不是也变成了那个算是恶魔人嘛？
对，
然后他有一些
就是、那个、
对他性格的一些表现，然后两个人有些互动。对，其实像他刚才说的，就把他性子很烈啊，很那个，就是那方面的一些东西，
很燥的一些东西，
对，也放在了这个角色上一部分体现。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梅子，就是梅子，因为他的就是学校，他这个铺垫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学校里边跑得快的那个人叫美术，
嗯，
对，就是说那个梅子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存在感变得非常的低，
嗯，
对。这个角色呢，我觉得是汤浅真正的私货，满满的就全就在里面。嗯，其实你如果完整看过十集，最好就是连串看下去，你会发现梅子这个角色其实比美术要饱满。
那肯定啊，
你是说的哪个部位？就是，
你这个人怎么样？对他的其实角色的铺垫，或者说是氛围的营造，包括人物的心理描写，他相对而言，是汤浅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
嗯，确实有他的，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嗯、
所以说我们在我们这一期节目主要谈的是原作嘛。
嗯，原作动画应该都有一些，
对
一边聊。
对对 对, 对。那么就是说，原作和现在我们所就是最近所看到这个《Crybaby》这个作品、
嗯，
其实我们还是要把它分开来看。
对
对、
嗯，
时代限制了一些想象力，嗯、同时也让一些当时很有时代风格的一些内容主题让。换一个时代以后就很难理解了。
但是永井豪本人他这个创作风格从恶魔人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嗯，
就有点不可收拾，包括说是后期的其他作品。
我还要说的是，就是他当时在画恶魔人的时候
啊，
另一部作品
嗯，
魔神 Z 开始，然后当时确实作品多，首先有一个魔神 Z TV 企划要他自己帮忙设定一些，然后他自己还要画魔神 Z 漫画，
对，
同时这个时候啊还要画恶魔人，而且还要想结局，
嗯，
所以我在看他自传漫画的时候，有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他没什么事啊，就画漫画，然后画着画着就突然往那个工作台一倒，倒以后头上一个框，就在想那个后面剧情怎么发展，
嗯，
然后突然一惊醒，哇，我就应该这样画，
操，就这么搞，
对，
下手太狠，
这是一个很少在床上想东西的一个这么一个角色，
哎，那他那个因为早期的那个就是那个魔神 Z 我也没看过。就是风格也是那样的嘛，就是像后，因为后来魔神 Z 这个是一种很在机械动画里算是很狂放的了吧，就是
突然说到
超级机器人，
反正聊到永井豪嘛，就是这个作品
突然说到魔神 Z 了，那我们可以就说说另外一个事情
啊，
就首先是最近是有一个东西叫永井豪
50周年，
是什么50周年？他出道或者说他职业50周年，
嗯，
就画漫画画了50年，
1968到2018，
哎，
嗯，
对，然后最近也是有很多他的作品啊进行了重拍翻拍，
对，
有恶魔人，
嗯，
然后魔神 Z 也拍一个新的，
那个预告看了实在太令人期待了，就是觉得
一个新的剧场版
特别爆炸的，
然后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作品叫《甜心战士》，这三部《
甜心战士》，对
对，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就。再聊三期，
再聊一
个，
哇，这个坑开的好。其实
有一期是魔神，但我觉得魔神可能会比较长，
是吗？
我觉得魔神一期可能说不完，因为魔神里边包含东西实在太多。
然后甜心战士，我觉得甜心战士特别有意思。
大巴，我求求你，还是录一期盖塔，真的。
但盖塔那画的盖塔那个原作，哎，不好说，死了。
但是是这样的，就为什么我是刚才说是永井豪这个创作风格从那个噩梦人这个时期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呢？因为在你不要说他的年龄，就是说漫谈长青树啊，50年，
嗯，
你不要说这一块，就是他的作品里边所体现出那种完全不加掩饰的戾气，这种表现的方法或者风格，在整个日本的漫谈是非常非常少见。
对，
就是那种就是非常原始的这样一种暴力的感觉。
就是漫画家其实他在这个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圈子氛围和江湖气息的导致下呢，就是他会有一些就被没有棱角，就是我要为了发表，
对，
为了讨好邓大众，
你看到、就是、
不能被投诉啊，要更多的受众啊，这些的地方其实每些漫画家都有一些，但是永井豪的作品总有一种，
你看就是说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像富野秃子，他做创作的时候、
嗯、
他再怎么样牛逼，再怎么样臭牛逼、
嗯、
他也要去做一些妥协的东西。
嗯，
但是永井豪本身来讲的话，打个比方讲、
嗯、
你那个可能你是90年代崭露头角的就是漫画家、
嗯、
老子在你之前已经比你多画了20年。
是。
对。所以说在他这里就是这种原始粗暴的作画性格，在他的就是职业生涯里面已经形成了一种定型的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他作品翻拍非常多。
嗯、
对。然后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就变得给很多的就是再创作或者说是后续的这样一些发展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
嗯嗯、而且通过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作品就是噩梦人这个作品、
嗯、
很多人会觉得说噩梦人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就是比较重口味的漫画的一个开创者，或者说很后来很多这样的一些就是稍微偏口味重一点血腥一点的成人一点的那个漫画可能受他影响、
嗯、
但我觉得其实我们通过这个作品的解析，它对于这个在漫画里这个引入这种比较沉重的主题，
对，
然后影射现实，
对，
然后做一些这种就是探讨人性这样一个等级深入的这样一个中心的这个作品的尝试，我觉得更影响后世，就是漫画界大家开始觉得我们不能老是轻松搞笑，
对，
只是卖钱而已。他
而且在恶魔人中，就当时永井豪自己构思嘛，其实像角色啊，还有那种国，还有带有一点就国家的隐喻，
嗯，
具体哪个国家我就不细说了，
是
的，大家可以猜猜。
对，反正就是抛开那些表面上那些好像是什么重口味啊、什么血腥这些、
嗯，
其实他对漫画的这个就是怎么讲，这个精神领域的这个探索，其实也、
嗯、
贡献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其实你看，如果说
那精神共生领域大，我们应该说手冢治虫。
是，
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我们如果说手冢老先生的太远了，这里边就是我没有对之前人有任何不敬的意思。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说打个比方说，像永井豪的出道恩师啊，石森章太郎，
对
啊，他的就是说成名作《假面骑士》，其实我们从60年代那个角度来，
还有再造人009，
再造人009，对，我们从那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他是有很多明显借鉴美国漫画的这样一些风格或者说是内容，
嗯、
包括就是假面骑士的状态呀、
嗯，
然后他变身的这样一些情况，包括情节的这样一些铺垫，也可以说是在60年代之后，就是到70年代的漫谈创作者，日本的漫画创作者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方向，
嗯、
或者说是变化。那在此之前，可能说是除了一种偶像剧，其实我们今天去看初代假面，它就是一个偶像剧，
嗯，
对、啊，
或者说超级英雄剧这样子，
比较人畜无害的感觉。
对对对，那么就
是人畜无害，
是的，是的，是的，就主要对付畜生，对对对，就是说近几年的混成昆虫啊，这种就是他把这个。就是情节或者人性之后揉进这个黑暗面里、
嗯、
对，但在那个时代初代假面的时候这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从永井豪本人也是画搞笑漫画出身，
是
在恶魔人之后更多人尝试着把社会性的东西加入到漫画里边、
嗯、
那么包括说任何一种类型的漫画，包括说像体育漫画，
嗯，
少年漫画、热血漫画，其实里面都越来越多的夹杂了社会性的东西、
嗯、
所以说到了80-90年代当日本经济发展的时候，就充分发展的时候、
嗯，
会出现这样一种百花齐放的这样一个，
接受这些养分的新一代的这个漫画家就开始有
一边被批判一边在成长，
一边在批判一边在前进、嗯、
当年其实永井豪刚火恶魔人就是这个东西刚出来的时候也算是鬼才了，
那
对，
那是
对，结果就是当年的鬼
才。那你想想一个漫画家，
对，
每个月要画300页，
就是有一种天才嘛。
不，你心情不会好的，你相信我。
但如今他是这种鬼才，成为大师。
我觉得我们这些人熬夜打
也是了，
熬夜一周打怪物猎人都受不了，好吗？
不，我看你们的游戏时间都比我长，好吗？
还行吧，
我是挂机啊。
那这段就别让赵夏听了，
我就这么一个说法，大家。
啊
可以试试啊，别试了，熬夜是什么事？
好，
但是就是说这个五十周年这个阶段嘛，就是包括说之后还会有永井豪其他作品的这个翻拍推出。那么其实我们今天在回顾他的之前的作品，包含他时代这样一些特征，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尤其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们，他们可能没有，就是对于这种远古的漫画可能就几乎是完全没有了解了，但是我觉得偶尔考考古也是挺好的。
对，就漫画也不长，总共五卷，
对，
它表现的东西可能跟现在动画有一些不一样，但是确实有一些非常出众的地方，也跟动画出彩的地方不一样。
对对对，
如果你能理解动画的优秀之处，你喜欢一个动画，你再回去看看漫画，
其实就是
说不定能发现一些更有意思的东西。
对就是看这种老漫画，其实就好像在看经典的默片或者黑白片的这样一种感觉，你会重新品味那个时代的体验，或者
其实比默片其实还更好看一点，
还
要
更
好
看，好
理解一点，
那肯定更好看一点。
对，
那个
对
那个鸿沟要小一点的感觉。
是是是，
好
是，
反正那我们这一期其实说是讲恶魔人，其实主要聊的是永井豪。
对
对，刚才也提到了五周年这个事儿，所以刚才大巴也说了，我们可能如果大家喜欢听的话呢，
其实今年是一个动画中啊，这个机器人被讨论的非常多的一
年。对
对
对，
希望今后能够通过视频或者是电台或者其他的形式，跟大家分享一些机器人相关的这么一些趣闻或者一些有趣的东西吧。
好
啊，因为以前分享机器人确实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一个东西。
嗯，
机器人冷门吗？
机器人非常冷门，
很冷的，拜托。
是吗？
真的。
但是总感觉漫画机器人好像并不是很冷门似的，但是确实真正去看机器人那么多，就是集中去看的人，
或者说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世代所理解的超级机器人
啊。
和它的概念其实是有些区别的，真的是有些区别。
好吧，
但其实我们现在一想，就七十年代到两千年初期，有很多那个经典作品，它里面也有一些很多跟现在观众审美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对
啊，或者我们以后也可以通过视频的形式跟大家聊一聊老动画，或者是通过电台跟大家介绍一些很少被人提起或者现在根本你搜不到的作品。
嗯，这个好，我喜欢
我就喜欢搜电视不让播的啊，搜也搜不到的啊。好，行，那这期时间也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期待一下之后的这些永井豪相关的作品的重新的翻拍的这些版本的。
对，我好像现在在网上看到有一个那个就新的魔神机好像有一个西班牙语版，我现在还没去看。
哎呦，
然后
对
感觉行，然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之后的关于这方面的节目，就是机器人动画也好，关于永井豪的
也算是一个动画考古吧。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那么之后的就是特别二次元，我们尽量掺和。
你们俩快让我结束
吧。好吧好吧好吧，就这样吧。
对，一句还行啊。行
行，
那咱们就留着这个扣子啊。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今天杂谈节目就到此为止，
差不多说了，谢谢大巴这么给我们分享这么多内容啊。
好，拜拜
拜拜
拜拜。